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我们要把最后一个善法善心所把它讲完。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善心所呢，是行舍行舍这个心所在127页。所以上个星期也有提过了齁，这个清安跟行舍有时候呢在禅修的时候呢会比较常容易注意到所以呢这两个呢我们就可以呢一起谈这样子都放在一组这样子。那什么是这边所要讲的行舍呢？这样子的一个心所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在黑体字的部分，他有提到说，一无贪无嗔无痴乃至精进这是包括无痴，但是这边没写就是跟之前我们在看那个不放逸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跟无贪无嗔无痴精进但是他得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心的平等性，心的正直性，还有呢心的无功用性所以当一个人用无贪无嗔无痴乃至精进这个善心所去成就这个行舍的心所现起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的他可以清楚觉察到的就是心的平等性，心的正直性，或者是心的无功用性。或者反过来说，当你感觉到本来你很躁动的为一件事情很躁动，或者是整个身心很出众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可能用了一些方法让自己呢整个心平静下来，平等性现前，正直性现前，或者是心无功用性现前，这些状况在本来很出众很吊举的状况呢变成平等正直无功用，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啊行舍的心所升起了。如果不是行舍的心所升起的话，我们的心还是一样呢出众，还是一样呢不安，还是一样呢很躁动的所以你可以从这两方面呢去看到说去注意到，去觉察到这个行舍心所有没有升起。那么当它升起的时候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能够帮我们离杂染法，安住在清净法上所以杂染法跟清净法怎么分呢？我常讲杂染法呢，就是只要让你的心不安，只要有丝毫的不安躁动，这个都是杂染法，你不用再去怀疑了所以我们人很清楚的，如果你越了解你自己的心的状况的话，今天你讲了一句话或者是你做了一个表情动作表情也好动作也好，可是当这句话这个表情或者是动作呈现出来过后，你的心开始觉得不安，你就知道说刚才那个多少是有一点杂染的多少有点杂染。当然这个必须是我们常常要注我们常讲修行嘛，对不对？就是常常的注意到自己的内心，你才能够这么容易的觉察。所以外面一般人呢他没有修行，没有什么机会呢去念佛啦禅修啦，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注意到自己。所以当他出了一些比如说讲错话啦，脸部表情错啦，动作错啦，他可能没办法注意到。但是我们是个学佛人我们应该要比别人呢，比一般的人呢，在这个方面呢，要有多一点的敏感度所以呢，你的敏感不要敏感在别人怎么告诉、怎么讲你或者怎么样对你，不要敏感在这一方面。要敏感的是什么呢？我自己出怎么样的状况，你对这个敏感度要有。我说了什么话？我做了怎么样的动作，或者是我呈现了怎么样的表情你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身口意的敏感度要提高。 当你的这个对自己的身口意的敏感度提高过后，有一点点不对劲，你就知道说，诶，我有点不安，我有点点对这件事情好像开始有点动摇，心动摇了，起心动念，比平常本来很平静的，比平常动了一些，你大概知道说，诶，应该要检讨一下，可能刚才的呈现，或者是刚才的表现呢，可能跟染污心所相应了。所以呢，杂染法跟清净法很容易分的。清净法它是让你整个人觉得很平静的，甚至呢会有微微的欢喜，你心里面轻松欢喜的。但是如果有担心的，有不安的，那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多少是杂染的，所以善恶是这么的去很容易的去检查得到自己。当然条件就是说平时的正念正知一定要提高。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一直说要这个什么学这个什么正念正知，其实这个什么我们的那个念处经啊，思念处啊，这个不是一个名相这样子拿来背的，而是要你在生活上去注意到自己的身受心法。那过程当中就是在加强培养你的正念正知。你生活当中的正念正知越强，那就能够越容易帮你注意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越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起心动念，你就能够越来越减低呢自己呢造恶业的这种种的因缘。恶业的因缘越少，你的心就比较容易怎么样正直，比较容易呢柔软，那你要跟定跟慧相应呢也就比较容易，所以它都是连带的一个关系在里头。所以如果你说师父你讲的好像很轻松，我们一起心动念就发现得到，可是我怎么起心动念过了好几天才知道，或者过了好几年人家跟我讲了我才知道，我还不知道我那一天讲错了话得罪了他。为什么？那是因为平时在正念正知的培养上不够。但如果平时正念正知的培养，从你一早上睡醒，今天早上你睡醒的时候是笑着睡醒还是苦恼着睡醒还是头痛着睡醒，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如果你现在都想不起还要想一下，那我跟你讲，你正念正知要加强。你几乎连今天早上的事情你都忘记了。今天早上你是怎么睡醒的？你是笑着睡醒？你第一个念头，当你睡醒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你想着什么？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记得啊，正念正知要加强。明天早上睡醒的时候，第一刹那眼睛一张开，你想什么？如果你还记得我第前面几堂课我就告诉你了，你要祝福你自己，你要祝福众生。如果说你已经把这个养成变成你的习惯的话，师父你这问题很容易，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我已经就是在祝福我自己，祝福众生，然后呢保持笑容迎接我的新的一天。所以你的正念正知越强的话，你其他事情你就会慢慢呢整个生活上的所有事情慢慢会进入轨道了。我是怎么刷牙的？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我跟第一个人跟我讲话的是谁？你就很清楚。这个都是来自于正念正知啊。好，那它的重要是因为它接下来呢连带着包括你未来你追求的定啊、慧啦、解脱啊，都正念正知正知是它的基础啊。现在我们只讲说，离诸杂染法，安住清净法。我怎么知道它是杂染法？我怎么知道它是清净法？还是要靠什么呢？正念正知。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一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性啊，因为有这些善法的支持，所以能够远离昏沉，或者是调举种种的过失，能够帮你远离昏沉和调举这种种的过失。大乘广五蕴论的行舍这个心所的说法呢，跟白法明门论有一点不一样。待会我们看完这个行舍过，我们再来看白法明门论的啊。 所以这边他是讲说，跟他能够帮你远离昏沉，远离吊具种种的过失。出现前的时候，最初现前的时候，称它为平等心啊，或者是心平等，这是叫平等性，心的平等性，这是最初现起。继续加强这样子的一个无贪无嗔无痴精进的力量。那么他说，或时任欲无勉力故，次得心正直。第二次现起的就是什么呢？你的心正直了。然后再来，或是远离诸杂染、哦、远离诸杂染，最后获得心无功用。所以你继续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去努力下去、哦、培养它，那你会发现说，心平等性、心正直性乃至心无功用性，就这样子呢建立起来、哦、它的业用就像不方意里头不方意所说的，不方意的业用是什么，你可以看回那个124页，世间出世间正行所依为业，有没有？所以它业用一样，跟不放逸一样，就是能够把你的世间跟出世间的正行呢，让它呢作为所依而现起。其实啊，像刚才所讲的平等性、正直性乃至无功用性，它是一个过程，一个次第，它会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呢建立起来。我们待会下面呢也会看到。好，那我们看看导师在这边呢有哪些重点呢告诉我们的。第一呢，就是关于舍这个字啊，在佛教里面呢，这个舍这个字呢常常出现哦。导师在这边提了三个哦，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第一个舍呢是布施的意思，施舍。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施舍的意思，是不是这边的行舍是行舍的心所要讲的呢？不是啊、哦，所以你不要看到说啊，我常常有这个施舍的心啊，我的舍这个舍的心善心所就升起，不是哦，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分别谈的啊、哦，布施的舍，这个是展现成动作了的啊、哦。然后再来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谈受蕴的时候，会谈三种受，有没有？苦受、乐受，还有呢？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什么呢？舍受啊、哦。当然它很接近，比如说平等受也是舍受的意思啊、哦。但是不要把这里的舍心所呢看成是一个感受啊、哦，感受是另一种心所，它在受蕴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所以那到底这里所要讲的舍的善心所到底是指什么呢、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是要把它看成是跟行运有关系，跟心所有关系，跟起心动念有关系的、啊、用现在的语词就是说它是一个心理上的作用来的。所以有时候为了区隔、哦、区别它跟施舍，区别它跟受运的舍受，有时候呢有些论点在后期呢它会加上什么呢？行舍。所以它你看到行舍，你知道它是在讲什么呢？行运当中的舍心所、哦、所以导师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归纳整理，让我们呢更了解这部分。好，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可以就是看这个128页、哦、第二段的部分。为什么这个心的平等的舍心所，这个舍心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心呢，这个一直都有在讲，我们的心比较明显的就是两种情况，不是向上就是向下啊。所以每一次，如果你曾经参加过禅修，或者是念佛比较长时间的禅修也好，念佛也好，你就会在那个因缘底下呢去发现到自己的内心。有时候呢哇，好丰富的思绪，这个是高昂的心、哦、向上的。那有时候呢念佛也好禅修也好，整个心就是哇很重，整个人就是好像 要睡着了，几乎都快睡着了啦，哦，那这个是向下，所以我们的心呢，不是向上呢，就是向下，哦，那当有一种心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是他把这个上跟下的心平衡下来，诶，这个就是比较接近什么呢？平等舍受的啊，平等舍心所的部分的心平等下来了，哦，就是变成呢，这个舍的心所呢，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一边，因为太高哦，向上或者是向下太低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用功，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舍心啊，舍心所，它在这边呢就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平衡，这个上太上或者太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这是它的重要性。那么再来啊，接下去虽然他这边有讲到正直性、无功用性，还有啊正直性，还有这个平等性、正直性，这边是简略的解释啊。刚才是讲了平等性，然后接下来讲正直性。正直性就是这个心不弯曲，就是正直性啊。心弯曲是怎么样的啊？你自己回看你自己。当你开始，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当你开始为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好多的借口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是很弯曲的啦，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哦，所以每一次以后你要注意到这个部分的话，你一直想为自己辩护，一直想为自己找借口的时候，你知道说，哎，这个弯曲的心，哇，我终于认识你了。然后它平等吗？那个时候那个状况？一点都不平等的，对不对？你一直都会在捍卫自己，一直呢要希望人家肯定你，人家一不肯定你，你一开始呢就又要为自己呢辩护，这个就是弯曲了，你会看到它的弯曲性。所以如果平等心现起，进一步正直心现起的话，诶，它就平稳了。然后再来就是无功用。什么叫无功用呢？当在一个善法上，你一直用功到你非常熟悉了，不需要再很刻意说，哦，我要去对这件事情再做用功，那个时候呢就是无功用行，哦，那么也常常会出现在禅修的状况，哦，禅修的状况。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可能对某一些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讲放松就好了。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要很有次序的去注意说，啊，我要观察我的头部，观察我的脸部，观察我的颈项，观察我的肩膀，然后顺着，到腹部，那五脏六腑，背部、臀部、大腿、小腿，一直到，脚，然后再从脚呢又回到头部。这个是开始的练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开始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次序给大家练习的话，我们的心向外散，它不是向上就是向下，对不对？向上的话，它就开始等一下没有一个次序给你去观察的话，你可能等一下又想说你要买什么东西，晚上你要去吃什么宵夜，然后明天你要做什么，你可能就很快的被那个外境呢拉走了，然后向下就是说，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次序的话，今天可能稍微比较累呢，就放逸下来了，然后就直接睡着了，但是如果告诉你说你要从头一直呢引导你的心到你的脚，再从你的脚引导你的心到头，这个就是在训练你怎么样把这个心平等下来，这是第一个步骤，当他开始要往外跑的时候，往外去攀援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心要跑过去，那谁呀，啊，走路那么大声，本来你是应该要观察你自己的，可是呢一个声音来，你心就要跑出去了。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你把它拉回来，这个就是在训练它的什么呢？正直性。它应该在哪里？它应该在观察你自己的身心，这个心应该在哪里？应该在观察你自己的身心的每一个部位的放松。可是一个声音就把你给拉走了，不正直了，把它拉回来，这个就是正直性。所以如果你能够训练到自己什么声音什么状况都不影响你，你只是我这个时候就是放松，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只从平等，你已经进入到什么呢？正直。 这样可以理解吗？到第二个步骤了，正直。可是久了，你对这个部分非常熟了，那个时候不用再刻意从头到脸到颈项到这个肩膀，不需要了。它纯熟了过后就怎么样？你就让它任运哦。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一观察到今天你一坐下去，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放松下来过后，但是呢，有一些部分特别明显，颈项比较酸，今天肩膀比较重，或者是哪一个这个脊椎骨比较有一点点作痛，或者是膝盖今天怎么那么酸，就是哪一个部分忽然间给你一个比较强烈的讯息，这个时候你不用再很刻意的从头又要等到观察到那一边。不需要，你直接就是你知道你是整个人已经放松了，无空用，然后呢，你就直接观察啊、关节的部分，或者是哪一个比较明显的部分，它一放松，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观呼吸，乃至呢用功，你的法门上用功了。所以，单单放松这个部分啊、调身的这个部分呢，你都可以呢从中去慢慢的发现啊、就是刚才我们这边所讲的。从平等性到正直性到无功用性，甚至于入定到入定啊，定的现起也是一样啊。一个刚刚知道什么方法去审查自己的禅知，什么方法去入这个禅定的，对一个初学的人，他一定是怎么样？开始呢，一定要调整的。所以他要达到什么呢？第一个步骤的平等性。可是因为这个是初德，初德过后呢，他会有时候呢还是容易呢这个心会跑掉，他需要怎么呢？达到第二个步骤的正直，就安住在自己应该安住的禅知的这个心所上、哦、那么每一次去检查、哦、五禅知都有在啊，每一次去注意他五禅知、哦、都还在五禅知里面啊，他放心了。可是不，当你越来越熟悉了，你也知道自己的状况很稳了，你不用一直在检查你的五禅知了。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进入到什么呢？无功用。一坛子你进去了，知道五禅知在，一坛子你出定了，你就可以呢就会到达这个第三个阶段的这个无功用性。所以连禅就是在禅体验禅的境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所讲的从这个平等到正直到无功用啊、哦。那如果说这个你觉得啊都很深听不懂，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导师也举一个例子，老师举骑马有没有啊，在131页的譬喻里面，你们回去自己看啊、哦。老师虽然举骑马，但是老师讲啊、哦、我们不能像马这样子啊啊、哦。你细读你就会慢慢发现了啊、哦。但是骑马确实也是一个例子了啊、哦。这个马啊、哦、如果你没训练它，它都怎么样，就是喜欢任由它自己乱跑，对不对？但是你训练它啊、哦，你用一些方法啊、哦、调好这个马，那么它会从一个到处乱撞啊、的那种乱窜的那种情况呢，变成怎么样呢？平等啊，然后呢，正直往着那个方向啊。可是马会不会无功用呢？啊，这个是有一点质疑了啊。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够像马，我们不能像马这样子啊。但人的心，如果说用马做譬喻啊，用条马做譬喻的话，我们的心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什么呢？它从不平等，我们调它到平等。当它平等过后呢，我们要调它习惯在这个正直上，哦，习惯在一个方向上去前进，哦，它习惯了，就不用再刻意调它了，任由它无功用了。那个时候，哦，所以啊、哦，这个是骑马的譬喻呢。那我另外的譬喻呢，就是开车也是一样，对不对？开车也是一样吗？所以你刚刚从，比如说你从你家到福原来，你如果第一次来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呢？很刻意的、有功用的去 注意它。无功用是最难理解嘛，我们讲有功用跟无功用。有功用就是说你会去刻意的注意，哦，我要往哪条路走。比如说我看到山下的水果店，然后呢我再看到这个加油站，然后呢再然后不要转到那个智光寺，然后呢要转另外一条上来，这样子。你一开始来的时候你都会去把这每一个部分的细节都注意得很清楚。啊，这个是有功用行。有功用行。啊，好。如果说假设是你来了好几趟，来到熟悉了，你还会这样子吗？你还会去每一次开车的时候都去注意啊，水果档过了啊，加油站过了啊，智光寺过了啊，我可以转弯了。你会这样子吗？有谁到现在来福音的推广班还是这样子开车的？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几乎就是你上来你根本就，如果你没有正念正知，就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啦。总之，但是你绝对不会去到别的地方，你还是会来到这边停车。所以那个状况就是什么呢？来福音推广班对你来讲就是无功用的，你不需要再设想什么，你已经上来了。这个就是无功用的状况啊。但是不是完全符合这边的意思呢？除非你的正念正知很强。啊，如果说你是啊，你太熟悉了，可是呢你去攀其他的地方，那你还是对其他地方是有功用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譬喻哈，让你了解什么叫做无功用住啊，无功用行啊。好，然后再来就是第129页啊，第129页呢倒数第六行左右啊，6到7左右。这边要讲的就是给大家另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这三个请问它到底是同时现起呢，还是次第的现起啊？那么当然从古到今呢，各个论师呢都有各自的说法。啊，那导师呢这边呢就取综合的来说，他说他三个呢可以同时而有的。啊，尤其啊，我觉得说在你进入状况过后，你能够无功用过后，请问当时有没有平等性，有没有正直性？一定有，对不对？啊，所以训练得到的时候，你训练成功了，三个同时现起，那不成问题的。它总名就叫做什么呢？舍心所，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从它的作用呢来讲它的深浅前后之类的啊。所以怎么看待啊这三个呢？啊，对初学，你可以先培养你的平等性啊，然后再培养你的正直性啊，然后再来呢，它进入无功用啊，它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深浅。啊，浅深的次第。但是如果你已经训练成功了，三个同时现起就叫做什么呢？行舍。啊，一个行舍的心所。好，这是这方面的观念啊，给大家了解。那么在130页到131页呢，就是对于这个平等性、正直性还有呢无功用性呢做一些更详细的说明啊。但这个部分呢不难理解，我们大概看过一下就可以了啊。比如说130页啊，第一行，达到了远离昏沉调举种种过失的境界，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平等性啊。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行，130页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的部分就是刚才的那一个平等呢，继续修啊，越修越好，越修越纯熟的时候呢，啊，那任运啊，能够任运，然后不用 不用很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他的正直性了哈，你不用去勉励他要怎样，那要那样哈，而任运能够任运的时候，就是一个正直性。然后到后面再往131页的部分呢，再看的时候呢，进一步远离一切杂染，到最后就是心无功用啊。所以这个部分，当我们讲任运的时候，有时候又跟无功用有一点呢，可能会混淆了哈。但是我想大家概念上应该都清楚了哦。正直就是你把它呢，尽量的哦调到正直的部分哦，不让它有这个偏差。然后呢，到任运哦，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功用的时候，它就是进入到无功用的部分哦。好，这个是他导师的这个比较给我们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然后其他例子啊，譬喻啊，例子。132页有一个例子，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所以到133页，倒是有一个观点呢，希望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也是我们一直呢有在提的。佛法说修行，第二行的部分133页，佛法说修行呢，并不是在形式上要怎么做，不要一直停留在形式上啊，而是真正要实际上在内心啊，去注意到自己呢，是不是真的有慢慢的向善的部分，然后呢，远离恶的部分。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一天没念多少佛，或者是没拜多少佛，甚至呢，静坐也可能是很短的时间哦，可能15分钟还是怎么样，但这个形式上的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每一天的每一个状况啊，你都很清楚你自己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有没有把你自己的善的心照顾好，你的心啊，恶的部分呢有没有把它降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认识这些善心所，就是让自己呢去注意说，诶，我多少有多少的善心所一直出现，然后呢哪些恶心所是被我降服的，这个才是真正实际的修行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在内心上啊去用功的话啊，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体验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发起充满，甚至呢所谓的禅悦为实啊。尤其谈到行舍清安，这个都跟禅修有关系。跟我们常讲禅悦为实，禅悦为实，什么叫禅悦为实啊？就是当你真正在内心上，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啊，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种法喜感，感受到这个禅悦啊。好，那业用刚才已经讲了，所有的当行舍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呢，培养得到，那么所有的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呢，都会呢啊，就这样子呢培养起来啊。这个是它的业用，所以我们呢很算是很圆满的把这个11个善心所呢介绍给大家了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11，补充讲义11的部分。那么白法就比大乘广五五蕴论来讲呢，就是比较后期一点啦，时间点比较后期一点啊。那么大乘广五蕴论呢，还算是有一点依据这部派啊，延续这部派而来，它的整个法相的那个归纳啊，那么到了白法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倾向什么呢？算是唯识的一个最初步的了，初步的出现的一个论点了啊。但是都是在整理法相啊，所以有时候它有一些接近的地方。那你看清安跟行舍呢，这两个心所呢，白法的说法和大乘广五蕴论的说法呢，就有稍有一点不一样啊。那比较明显的，我们比如说在对治上啊，哪些善法能够对治哪些恶法，在白法呢，他就把它区隔得很清楚。比如说，他说昏沉是靠清安对治的，就清安升起的话，他对治昏沉。然后呢？行舍升起的话，它能对治调举。 所以他把它很清楚的分开。哦、那像刚才如果说你看大乘广五蕴论的话，他在讲行舍的时候，他说他能这个行舍升起，他能够对治什么呢？调举也对治什么？昏沉。你会看到说他的说法是不是就跟这边就不一样，跟白法就不一样了、哦、好，那这个是最明显他的一个差别。好，我们来看白法对于清安怎么讲呢？他远离出众，然后呢还远离这些杂染法、哦、出众的杂染的，让你的身心呢能够调畅啊、哦，然后呢让你能够在善法中呢去修学，这个是他的体性啊、哦、所以能够让你身心调畅啊、哦、远离出众，远离杂染啊，清安心升起了，根据白法啊、哦、有清安心的话不会昏沉啊、哦、他会把那个啊、哦、染然后浊的身心啊变成什么呢？清净的身心，本来是染污的，本来是污浊的，现在呢变成清净啊。在补充讲义第11的47页上面啊，这个是它的业用。然后行舍，行舍怎么讲呢？行舍啊，前面的说法一样，以精进加上三善根，三善根是哪三善根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哦、加上无贪无嗔无痴，让你的心平等正直无功用，这个说法也跟广五蕴论的说法一样，有没有？他也提到平等正直无功用、哎、这个是他的体性、哦、然后他能够对治调举，对治了调举，调举就是那个心是浮动的嘛、哦、他对治了调举过后，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所以极静而住，以这个为业用啊，所以在白法里面特别提到说，这边讲的舍不要跟啊感受的啊的舍受呢，就混为一谈这样子，或者是搞混了啊。那五受是哪五受呢？一般上我们讲啊，这个忧苦喜乐舍。就是五受啊，忧苦喜乐舍。忧跟喜，老实说比较偏向心来讲，苦乐比较偏向身来讲，由身体现起的有苦有乐，由心现起的有喜有忧啊，所以就四个。那不苦不乐不忧不喜的，这个是平等的，就是舍受。所以经论里面有时候谈感受的时候呢，只谈三受，当他谈三受的时候呢，就是苦乐舍三受，苦受乐受舍受。有时候谈五受，五受的话就是把忧跟喜呢再把它们纳进来，所以有五受的说法，有三受的说法，这是在谈感受的时候、哦、好，那南传怎么看这个清安跟行舍呢？也确实的，南传里面呢，这个南传五十二心所里面有清安，还有一个中舍性、哦、很类似清安跟行舍的行舍的。但是除了这一个清安跟中舍性以外呢，南传、尤其在清净道论里面呢，他特别还提到了有十种很特别的心所啊、哦、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看一下，就是什么呢？他除了清安，他还提到什么呢？轻快性、柔软性啊、实业性、练达性，还有呢端直性啊、哦、这些都是心所啊、哦、都是心所心理的状况。那么轻快性啊、哦、轻快性什么呢？轻快性就是它当这个心所对治了你沉重的昏沉跟睡眠、哦、昏沉跟睡眠是一个很沉重的心所，很沉重的心 是不是？你们觉得吗？昏沉睡眠很沉重嘛。但是这个沉重的昏沉睡眠被对治了，不再有昏沉跟睡眠，这个时候身心是什么呢？轻快的。所以轻快性就是用来描述什么呢？一种心所专用来对治昏沉跟睡眠的。它把你的昏沉睡眠的这样子的一个沉重感去除，在南传里面称它为什么呢？轻快性。整个身心轻松起来了。轻快性。好，柔软性是什么呢？相对柔软就是僵硬啊。这个僵硬不是生理结构的僵硬，而是心的僵硬。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心会僵硬呢？他就提了，当我们呢活在自己的见和自己的慢当中的时候，那个心够不够硬啊？非常非常硬。捍卫自己的我见，我的见解，你不要来碰我的见解，这个时候就是很僵硬啊。心僵硬还会怎么样呢？整个身体也跟着僵硬，言语呢也很僵硬啊。这个言语呢丢出去呢会把人给砸扁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僵硬性啊。但是如果今天你把自己的剑放下，把自己的慢放下了，换来的是什么呢？柔软啊。所以柔软，当你整个人柔软下来，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时候，这表示说你已经把你因渐和慢升起的这种僵硬呢已经放松下来了。所以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柔软性，也是一种心理啊。所以以后你看到忽然间你整个人变得很硬邦邦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我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柔软啊。虽然这边没有提到什么柔软，但是它就是在清安的族群里面，只是说南传他把它分得更细而已啊。然后实业性，实业性是什么呢？实业就是什么？实业就是说，这个心要是升起的话，你做什么东西呢都很顺利了，很舒适，得心应手这样子。那什么情况之下会不实业呢？做什么东西都有障碍，诸盖现起的时候，盖就是起种种烦恼现起的时候，贪现起，尤其我们可以从贪嗔疑比较明显的这些，那昏沉掉举也是盖，疑也是盖，贪也是盖，嗔也是盖，最明显的就是贪嗔，贪跟嗔这个盖现起的时候啊，那你做什么事情呢都不实业，就是说不顺啊，做什么都不对，讲什么都不对，这样做也不对，站也不对，坐也不对，睡也睡不好，不实业。这不实业的情况出现了，要写个东西写不出来，要看个书看不下去，要做这件事情做不出来，这个叫不实业。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有一些盖就是烦恼，一些烦恼影响着你，所以你做什么碰什么都不顺。那盖一驱除啊，什么东西都得心应手了，这个叫实业性啊。所以应该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有，如果你稍微用心一下，对你自己你就会注意得到了。比如说每天做同样的东西，你在每天做同样的东西，比如说扫地啦，开门很简单的，同样浇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都很简单，平常都在做的。可是有一天可能这同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在某一天的时候呢做什么都不对。浇个水也踢到那个花盆啊还是怎么样啊，开个门呢那个就钥匙孔都好像找不到这样子。为什么？不实业，这个不实业出现了，有没有？明明这个东西我拿得很好，每天都是这样拿的，可是今天一拿都滑掉了，然后还打破了还是怎么样？不实业。那不实业呢，当然如果说其实用心去看这个不实业呢，当下的那个不实业，你用心，这个时候你用心去看一下，与其你生气，气你自己，骂你自己，或者骂别人， 你可能会骂别人，你可能会骂自己，与其你骂别人骂自己，倒不如看一下，我今天为什么这么不实业啊，做什么都不顺啊。那有些人还更奇怪，就是怪天怪地怪鬼神这样子。今天我不实业是不是出门出错脚冲到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可能有些人就这样的想法。但是当你在一直往外往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怪的时候，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应该这个时候要看回自己的内心。看回自己内心，你会发现我今天哪一个烦恼在障碍我。五个盖里面一定有一些盖呢是在影响你。昨天太夜睡了，不够睡，昏沉盖影响你。这几天因为有一些事情呢在赶着，所以呢每天那个心都想着那件事情，吊举盖在影响你。说为什么你会不实业？今天为什么做不好？吊举盖在影响我啦。上个星期都不会啊，上个星期做什么事情啊？即使有人忽然间把这个花瓶放在这边，我也注意到，我还可以把它搬回去啊。可是今天呢，我却看不到了，把它踢破了。为什么？吊举盖影响我。或者是有些人跟你讲啊，哪个股票呢要升了啊，要上升了，然后呢，现在排队的人很多，然后你就开始呢在想，哇，我要怎么挤进去这样子？难怪贪盖影响我。要明白吗？所以你只要回看回你自己，你就会发现说一定离不开这个盖，五个盖：贪、嗔、疑、吊举、昏沉，然后你做事情就不顺了。这个五个盖去除的话，实业性就出现了。所以不要怪天怪地怪神怪人怪谁，都是自己的一定那个心攀援在哪里这样子。好，练达性是比较，练达就是有一种通达的意思，你就要记得通达。什么东西叫不通达？不相信就是不通达。不通达，为什么今天你不能相信，或者是你还没有那个因缘相信，这个叫不通达。可是你通达过后呢，你就相信了。所以练达性就是什么呢？它能够把那个不相信、怀疑的那种不健全的心理呢排除掉。所以练达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通达，很容易通达，很容易理解，这个叫通达性。然后最后一个也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禅和狂。禅和狂呢，就是这个是讲端直性，端直性一现起，端直的心所或者是心理状态一现起，它能够把我们的那种禅和狂的心，那种歪曲的心呢去除掉。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禅跟狂，我们在上到后面烦恼心所的时候会认识到这个禅跟狂啊，但大概从这个字义上我们可以知道说禅谄媚，喜欢讲一些奉承的话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心是歪曲的，像一条蛇啊。难听一点就是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墙头草两边倒等一下倒这边，等一下倒那边，这样子，这个叫禅然后呢狂、欺狂、狂妄，这些都是什么呢？歪曲的心，歪歪曲曲的心。有歪歪曲曲的心呢就没有端直性。但你一发现你有这个歪歪曲曲的心，然后呢你把这个歪歪曲曲的心给降服下来，接下来升起的就是端直。我不做墙头草，我不两边倒我只把我当下所认知的告诉你你远离这样子的一个两边这个禅，还有呢远离那种欺狂，那么你升起的就是端直端直性就能够对治这样子的一个心的歪曲所以呢这个就是南传提到的这十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所那为什么会是十个？就是因为他把身跟心呢别开来看，那就变成了有十个好，那个十一个善心所呢，算是说完了啦48页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表是很有趣的 你们如果有回去有先看的话，你就看到说培育善心所的记录表，有没有？这个表，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常讲要日行一善，现在呢，我们不用去什么日行一善，你只要日观一善心所，就是日观一善啊，日观一善，因为每个人呢都在每个人呢都在那个差不多十一月、十二月那几个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拿到什么呢？年历，年历知道吧？对不对？然后好像很多人都送，你去哪一个银行，银行都送你一本；你去哪一个商家，商家又送你一本。哪这么多本？留一本作为自己的日观一善的这个书，不看恶心所。我们看善心所就好了，而且看善心所呢，也可以呢培养你的正面积极。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不用复复杂杂的，在11个善心所里面想一想，今天哪一个善心所最明显？这个很好玩，我觉得你也不用刻意去做什么表，你只要把一本人家不要的年历，你拿来做你的日观一善的那个书，如果你不想给人家看到的话，你锁好一点，收好一点就好了。然后每天写一个十一个善心所，你这样子写下来你也不用刻意去背那十一个善心所。久而久之呢，十一个善心所呢，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有时候你可能发现说，哇，我已经挑战我自己半年了，日观一善没问题了，我现在日观三善也可以啊。所以以后你就是半年后你就是三个善心所，每天要把在自己的身上找三个善心所，这个对你就是很变成是一个什么呢？也培养到你的自己的那种自我的观察啊，好，那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休息十分钟。那么待会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好朋友了啊，就是烦恼心所啊，那个是我们已经跟我们呢多生累劫了。好，大家休息一下。